佢嘅前一或者后一，系咪好似我屋企一样，系仍然系积上一层层嘅霜雪？每次我睇嗰啲嘅霜雪嘅时候，我好似觉得系好似圣诞节蛋糕嗰啲嘅白皑皑嗰层嘅糖霜咁可爱，好想舐埋佢。但其实三月份系进到喺基督教信仰里边一个极其重要嘅节期嘅里边，就系、是、Holy Week。受难节同埋复活节一向以嚟，教会传统都十分嘅嚟到睇重。咁古教父喺呢个 Holy Week 里边，甚至有退休啦，有静默啦，有禁食，有祈祷，有属灵嘅操练嘅时间。如果你留意下呢个嘅梵蒂冈啊 ，Vatican 咧，你发觉咧有40日嘅里边咧。是整个教廷是完全的宁静，是他们安静来到默想，安静的祷告，安静的在神面前去思念耶稣基督那个的受难。如果你将耶稣基督那个受难和受死的经文，你试试在这个礼拜里面温习一次又一次，你就会被这个的悲剧你都去震撼同埋吞噬。如果你再一次喺神面前去睇完又睇嘅话，你嘅心灵里边会有一种嘅感觉，就好似喺一个嘅波涛汹涌嘅当中，你唔能够平复。特别如果你睇完上呢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， 再睇嗰个经文嘅话，你就会感受到嗰种嘅悲剧，有一种嘅剧力万钧嗰个嘅力量出现喺你内心嘅里边。而你留意在这整个的耶稣的受难，耶稣的受死的里面，自始至终是没有一个神迹是出现或者介入，是没有一个天使或者超自然的能力现象去救援，去减轻耶稣基督的疼痛。我们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里面最深沉的邪恶，没有被耶稣基督被杀害，是更加的深沉，是更加的邪恶。苏联的文豪朵斯托尔夫斯基他曾经说，他为什么神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去隐藏他自己的念呢？为什么他自己自愿的信服是一个没有目的的，没有智慧的，冷酷无情，没有任何那个的节制的底下，那个的丑恶的人性任由人去宰割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，为什么呢？一位文豪他说，他每次当他读到耶稣基督受难受死的时候，他含忍不住会哭泣起来，为什么是会这样做？真是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得到，当我们踏到耶稣的受难，当你面对这个白色的雀子的时候，你感受是怎样？创造万有的主宰竟然被他受造的人去钉在十字架上，受告的君王尼赛亚怎可能交给人任由人去糟质，而被撒旦打败他？永生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竟然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在地球那里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生命的主宰竟然死在地球上面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是几咁难以置信的事。而更加令人惊讶的就是，四卷福音书的作者他们都是异口同声的话，这位救赎主尼赛亚是明明的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咒诅，是凌辱，是死亡，不过他仍然是坚定好像磐石那样，是迎向耶路撒冷，迎向各国他的十字架。而面对这个的最凄风苦雨的日子里面，你看得到他大能的手是掌握住整个过程，是他自己走入去这个历史的里面，是他自己去承担一切咒诅，而他掌握一切的发展。 今天我和大家就是看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的十七章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可能只是看一到第五节，其实全章就是大祭司的祈祷。在查考之前，我想和大家唱一首诗歌，就是《日光之下》。那你知道我几咁喜欢佢咧，系咪？上一次是错过了机会，但是今次要再和你们去唱。为什么我会唱这首诗歌呢？其实是很多的因素，不过不讲了，太多的 story。但我想你一路唱的时候去想一想，你发觉在日光之下，转瞬之间，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。你最羡慕的青春，你最拥有的财富一都会成为过去。问题的就是在日光之上，究竟你和我囤积了些什么？日光之下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，但请问在永恒的里面，你和我所拥有的是什么？你可以看它，你可以看这首印了出来了。我今天再打给 Sarah， 她说有了，牧师你不要担心。我们一起听我们的诗琴。天地可向长远永不改，圣严厉行日转眼世遍山下去，千秋万古年月里，街头偷远岸，经过温暖严寒，江水依旧圆滚那一方，歌旧时重现，超越那小伏见。万古之中不变，谁在日光下找到新意义？踏遍千山，只找到旧事。万世千秋所经过，时间辛劳苦，波浮波浮于旧如故。追忆旧感这事，一切皆有定时，一生之中难免有失意。做问其意，给予春分夏至，爱诉和无边的关注。有边个第一次唱呢首诗歌嘅？听住好唔好听？Good， 再唱一次好唔好？再唱一次，预备起。穿山飞去又来，天地可向长远永不改。初升艳丽红日，转眼世遍山下去。滔滔远岸，经过温暖炎寒，江水已归圆圈那一方。他朝朝复见，千秋万古终不变。谁在一光下找到新意义，踏遍千山只找到旧事。万世千秋所经过，时间分流苦，波风依旧如故。追忆古今世事，一切皆有定时，一生之中难免有失意。慨叹造物奇异，给予春分夏至，
太深无边缘的关注，
唱一次副歌。
谁在日光下找到新意义，踏遍千山直到到高山，万世千秋所经过，时间生老福去红，依旧如故，再是一切皆有定时，一生之中难免有失意，慨叹早物其意，给予春分夏至，太顺和无边的关注。
我应该请埋罗文上嚟一齐唱先啱。约翰福音嘅十七章，呢章嘅圣经咧，喺十六世纪嘅时间，俾位神学家称佢为系大祭司嘅祈祷。嗱，我哋睇睇呢篇嘅十七章嘅圣经嘅话咧，就一共有二十六节。嗱，呢个排列咧好得意嘅。第一到第五节咧，就系耶稣基督为佢自己嚟祈祷，系一到第五节，头先我哋所读嘅。为乜嘢祈祷呢？为佢自己嘅得荣耀你要祈祷，一阵我哋解释。第二呢，佢扩阔少少啦，就为佢身边嘅门徒你要祈祷，就是、第六到第十九节。为佢哋祈祷啲乜嘢呢？有一个好重要嘅主题，就是合而为一嘅主题。跟住第三范呢，耶稣都为佢将来要信佢嘅人你要祈祷。将来的人包括了今天的你，包括了我们，是十七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。而最外的一层呢，就是为所有的人，全世界人的祈祷，就是二十四到二十六。有人就说了，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祈祷呢，就好像洋葱那样。洋葱是怎样的？你切了它的，你就发觉呢，是一层包一层的，是吧？如果你剥洋葱的话呢，是一层一层，是重重叠叠，是彼此的相连的。一层之一层是不可以分开的。核心就是他跟父神的关系。他求神，他求天父荣耀你的儿子，又好让你的儿子荣耀你。其实在主耶稣祈祷里面，包括了你，包括了今天的我们，因为主耶稣都为我们来到祈求。好啦，我哋睇睇呢个经文嘅里边，第一节佢话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，说：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时候到了。嗱，请大家唔好以为系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先至系为我哋受苦。那个时刻不是只是在十字架的过程里面，其实自耶稣降生的那一刻开始，从伯利恒开始，他整个生命已经为我们是受尽了藐视、委屈。你想一想，一位全能的主宰，他甘心地将自己约束在一个肉身里面，一个完全是不受限制那位的神，竟然约束在一个躯体的里面，他平凡卑微的生活，就好像个奴仆那样，而这个境况有哪个能够体会得到？就好像你将一个大只佬，将个禁闭在一个房间里面，要弯低条腰，是三十年之久。你想想他会怎样？那种的折磨是难以忍受。而来到这一刻的里面，十字架已经将他牢牢的来困实，绑到佢实，外表上主耶稣将会系功败垂成，饱受咒诅凌辱嘅底下死亡。任何人睇都会系咁样，佢已经被十字架嚟到去困锁住。但系当你听佢祷告嘅话，你又发觉喺佢内心嘅深处嘅里边，唔系绝望，唔系失败，而系一条 通往荣耀的道路来的。他看住十字架道路是人类得救赎唯一的方法，而这个是父神最高荣耀的彰显来的。这种价值的观念真的令我们很诧异。几个礼拜之前一晚上，我看到李克逊他最后一篇的演讲是向他白宫所有的同僚来到演讲，就是他要离开白宫，因为水门事件。在那个的演讲里面，看到那个李克逊是一种很疲累、很沮丧，大汗揼细汗，整个嘴好像乌嘴狗咁样，满晒啲汗。他啲就系净嗨嚟嗨去，嗨嚟嗨去。因为他经过很多很长的挣扎，水门的事件，终于将他要踢出呢个白宫。他成为第一位是被弹因为要接受弹劾而提早离开白宫的人。那种沮丧，那种难过在他脸上显明出来。但主耶稣面对生命的最后一程不是这样。他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又好让你的儿子荣耀你。他的生命将要好像橄榄咁被压碎，压到碎晒，但有哪个会想得到通往荣耀的道路竟然是一个羞耻的十字架？哪个会想得到这个被压碎了的耶稣基督竟然成为要全人类的祝福？十字架成为荣耀是难以想象的。请大家再听听我们读这个第五节的经文。第一节他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第二节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第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，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愿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耶稣怎样去看他过去33年半所做的工作？怎样衡量他自己的工作呢？他只有一样，就是第四节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经成全了。耶稣基督怎样看，怎样衡量他自己的工作，那个的成果、成败、得失，只有一样，就是完成天父的托付，这个就成为他一个最荣耀的事情。今天的我们怎样来看我们自己的工作，怎样衡量一个成功和失败？请问你对你自己的评价是怎样？你觉得自己成不成功，满不满意你自己呢？我成日都不满意自己。1999年元月1号，华盛顿邮报刊出了1998年年底一个民意调查结果，就是 Bill Clinton， 他被当选美国人心中最受敬佩的人物。The most admirable person， 教皇约翰保禄二世名列第二 ，Billy Graham 第三。呢位最受美国人敬佩啊，1999年嗰个嘅民意测验报告 ，Bill Clinton 同样系美国历史里边第二位 ，Nixon 系第一个，佢系第二个被国会提出要弹劾嘅总统嚟，系点解呢？因为两年几以来 ，Bill Clinton 同白宫嘅一个女实习生喺白宫嘅办公室里边偷情，并且全国人民大陪审团嘅面前公然讲大话，但系个结果，佢仍然系美国人心中系最敬佩嘅人物，真系不可思议，到今日仍然系一件不可思议嘅事情。显然，今天的人看成功和失败有另外一种价值的观念。人可以做事有相当魄力、有能力，人的道德可以是卑下，是将人的品格 人的办事能力是分开而谈。今天我们怎样来衡量今天我们的成功和失败？主耶稣说他的成败只有一个因素，就是去完成神自己的旨意。但我们怎样看成败得失？我们衡量我们成功，就是我能够赚多少钱，是不是？我要月入或者我年薪有多少？我从事什么工作？对于传道人来讲，我服侍教会有多大呢？人数有多少呢？我讲道受不受人欢迎呢？我教主学有没有人上堂呢？我拥有些什么呢？我拥有财富吗？房屋吗？车吗？学位吗？美貌吗？恩赐吗？才干吗？这些会衡量我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。今天很多人我们都会这样衡量别人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。有一首英文诗，不知道算不算是诗，我试着将它翻出来，他就说上帝不会问你，上帝不会问你。不会问什么呢？这首诗很有趣，他说上帝不会问你，你揸架咩牌子嘅车，但佢问你究竟你嘅车接送咗多少冇车嘅人。上帝唔会问你你嘅屋有几大，但佢问你你嘅屋企接待咗有多少流浪嘅心灵。上帝唔会问你你拥有多少嘅财富呢，但佢问你点样使用你嘅财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上帝不会问你在公司里面担任什么的职位，高吗？低吗？他会问你是否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做好你的工作。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的朋友，他会问你多少人以你为他知心嘅朋友呢？上帝唔会问你，你被几多人去爱戴，你被几多人去欢迎你，但会佢会问你，你系一个点样嘅人？上帝唔会问你，你曾经食言多少，但佢问你是否言行一致？上帝唔会问你，你曾经向几多人传讲救恩？但他会问你，你的生活是否将救恩活出来？如果他这样问我，我怎样回答他？耶稣基督怎样衡量他自己的成功和失败？第四节他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经成全了。原来在耶稣基督看那个成功和那个失败，就是是否去遵从去神迹的旨意，有否成就神在我生命里面那个工作。我想大家都听过 Jim Elliot 这位的1950年在 Ecuador 的地方将生命为阿卡族人印第安人牺牲的 Jim Elliot， 他讲的说话，他一个懂得将不能够拥有，一个懂得将不能够永远拥有的豁出去，又将不能够划缺的赢取回来，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傻瓜。可能你说我译翻得那么差，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。 一个懂得将不能永远拥有的豁出去，既然不能拥有你就放出去了，又将那些不可或缺的永恒的你要赚回来，去懂得什么是短暂，什么是永恒。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傻瓜的，生命是短暂。刚才我们所唱的首诗歌《日光之下》，问题就是你 知不知道什么是永恒，什么是短暂？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永恒，生命你所拥有的一切都要过去。 透过十字架，我哋睇睇主耶稣点样睇失败，点睇挫折。我喺度谂下，如果我能够使用水变为酒，如果我能够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个男人食到饱足，如果我能够吩咐风浪平静，如果我能够叫毯子起嚟拎住褥子嚟到回家，如果我能够使瞎子能够睇见，使瘸子能够蹦蹦跳，我可唔可以忍受三十年嘅里面我一粒声都唔出，而我做一个穷家木匠嘅仔？你可唔可以？如果你能够使死人复活，如果你使风浪停平静，三十年嘅里面完全唔出声嘅，沉默系甘于咗一个穷等人家木匠嘅儿子，你能唔能咁做？而耶稣基督进入到人类历史嘅里面，佢倒空自己，完完全全冇享用到神儿子嘅权利。你睇睇三十岁前，佢谦卑嘅同约瑟、玛利亚同一班嘅弟弟妹妹，系过住贫穷卑微嘅生活，冇用过任何嘅神迹去解决佢经济上嘅困难。约瑟同埋玛利亚冇因为佢嘅缘故而沾上半点嘅光彩。如果耶稣基督有事就行过嘅神迹嘅话，拿撒勒呢条嘅小村庄早已经家家户都知道木匠约瑟生个神童，因为佢可以行神迹，系神仙托世。但佢完全冇咁做，就好似先知以赛话，他不增敬，不宣扬，街上冇人听到佢嘅声音，压伤嘅芦苇佢唔折断，将残嘅灯火佢唔吹灭。三十年沉默嘅喺呢个拿撒勒嘅里边，一个小城嘅里边长大，就系耶稣基督。佢有呢个能力，但佢冇咁做。如果你有呢个能力，你可唔可以咁做？一路以嚟教会历史讲，我哋知道约瑟好早就死，所以耶稣佢好细个要去承担照顾屋企嘅责任，做大哥哥，要照顾佢嘅细佬妹，照顾妈妈。我喺度谂下，当家庭面对经济压力嘅时候，你睇睇主耶稣讲啲比喻里边，全部系穷等人家嘅比喻。一个富人有十个银子跌咗一个，全家嚟去抄，直到揾到为止。呢个就系佢嗰个童年嘅生活，全部系童年嘅生活。我呃系容易，我担子系轻省嘅。呢就系佢童年嗰个生活。当佢睇住个爸爸要死亡、疾病死亡，唔知咩缘故死亡嘅时候，耶稣基督冇行神迹去延长约瑟嘅生命，佢去承受一切压力，就好似我哋今日所承受压力。但你记得就系佢有权柄能够行神迹嘅，佢完全封锁自己，放低一切佢个可以做到嘅嘢，因为佢顺服要谦卑。此后嘅三年半，到咗佢三十岁嗰年，佢嘅服侍先正式开始。喺约旦河受洗嘅地方，你睇下之后三年半，佢被穷困嘅、有疾病嘅、残缺嘅人、受伤人一路追随佢、奉承佢。但佢另外就系佢俾大祭司、法利赛人同埋律法师所仇恨嚟到迫害佢，而佢所经过道路，有人赞赏，有人咒诅。在世最后嗰24小时嘅里边，群众好似发咗癫咁样，向佢咬牙切齿，要钉死佢。而可能有大把嘅人系曾经食过佢嘅饼、食过佢鱼嘅人。我谂下，如果我哋嘅主耶稣尚且经历喺生活嘅里边嗰种起起伏伏，被人喜欢、被人憎恨、被人赞美、被人哋咒诅，而到最嬲尾被人哋唾弃要钉死佢，弟兄姊妹。在这个扭曲的世界的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享受有平安有祝福？不是。如果主耶稣的道路都经历咒诅、经历唾弃的话，今天我们走这条道路的话，都不要太期望你一定亨通和顺利。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面对着一些事情，就是悬而未决的一些事情，在等候这些事情。 你 apply 咗工作，你 apply 咗你个身份 ，apply 咗啲嘢喺度等候嘅等候，要学习忍耐去等候嗰个结果嘅嚟到。有啲事情系令你痛苦嘅，你要学习凭信心去接纳嗰个结果，你必须要尝嗰个苦果。有啲嘅嘢系令到我哋焦虑，令到我哋烦躁嘅，要凭信心去交托同埋仰望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混乱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安，这个是必然的事情来的。因为在这个末世里面，根本主耶稣没有应许我们是天色常蓝。如果我们祈求我们人生 是平坦的大道的话，可能我们那个的理，我们那个期望是错了。什么是真正的平安？就是当我们注目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才在混乱在扰乱的底下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人生里面好必然，日光之下，这首歌给我一个很大的感想，就是几年前我们有姊妹要过身，我还好记得 在有一天的在11月的1号，我还写下来11月1号在下午2点钟，我们在这个的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的地方，我们送一位只不过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女仔 Winnie， 她因为这个红斑狼疮症是过身。我都记得在那天里面，医生走入来告诉我们听话 Winnie 她已经是离开世界。我们几个人走在一起，一起喊，一起要祈祷，一起要将 Winnie 交给神。那我们就走去他的病房那里去看他最后一眼。我们 在他的病房出来的时候，在客厅出面有很大的窗门，比这个窗门更大。我们祈完祷之后，我们望出个窗门外面，很奇怪，就在医院的大门那里有一道很大的彩虹，一路在那扮上天上，有两条的彩虹 在医院的大门那里扮上的天上，很远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尽头的地方。就是有什么意思？人已经过去了，给我们看到彩虹有什么意思？给我们安慰吗？给我们提醒吗？以为给我们讽刺？我们面对 Winnie 离开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为什么神在一个年轻的女仔的身上，从15岁一直到23岁，个生命是这样来到去 ruin 了她了，好像。但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出来，个爸爸就说，当我看到在彩虹的上面，我的女儿一路走上去，她回家了，她说她回家了。启示录里面她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他们同住，他们要作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作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真实的。那日没有风没有雨，连半滴的雨都没有，但竟然有两道的彩虹很清楚在我们面前来到去彰显出来，可能提醒我们人生里面，就算你人生没有任何风雨都好，但你必然会遇到一些你想不到的悲哀的事情。即使有悲哀，你记得就是神已经将这个彩虹抛在天上，告诉我们知道他要跟我们立一个永远的约，他要与我们同在。十字架告诉我们知道是什么？ 人生里面有好多嘅挣扎，好多嘅苦难，系唔能够逃避，唔能够免去。你必须要学习凭信心去接纳，去承受。十字架又讲俾我哋知道，嘅人生系一个荣，十字架系一个荣耀嚟嘅。失败同埋挫折，其实喺服侍嘅里面，喺我哋人生道路里面系唔能够避免嘅事情嚟嘅。弟兄姊妹，无论你点样做都好，喺你服侍嘅里面嘅过程嘅当中，你一定会遇到啲挫折，你遇到沮丧嘅事情，甚至会疲倦，会受伤害。我想问一问，喺过去嘅日子里面，你睇翻下你侍奉神嘅里面，你有冇落喺个低谷嘅里面？有嘅话，我恭喜你，因为其实喺历世历代以嚟，有好多嘅神嘅仆人都经历过呢啲嘅低谷嘅日子。好似以赛亚佢系经历过，佢话我劳碌系枉然嘅，我尽力系虚无虚空嘅。以赛亚系咁样嚟讲，我劳碌系徒然，我尽力系虚无系虚空嘅。但系神嘅回答系点样？佢话你系我嘅仆人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嗱，呢个系一个好奇怪嘅事情，好诧异嘅。以赛亚喺沮丧嘅里边嚟叹息，佢做嚟做乜嘢？做嚟有咩意思呢？但系神好清楚话，你系我嘅仆人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原来神得荣耀，唔系喺佢嘅仆人喺掌声包围嘅底下，唔喺成功嘅道路里边勇大嘅时候，系竟然系当以赛亚喺沮丧挫败之中，神话你系我仆人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其实呢个岂唔系就系主耶稣所经历过道路？十字架的道路，我哋睇上系沮丧，系失败嘅，但系喺神系一个荣耀嘅记号嚟。主耶稣为我哋呢班服侍嘅人行喺十字架里边，留低一个榜样。呢个榜样就系、是，即使喺沮丧里边，你仍然忠心嘅嚟到去做，因为神必然因你而得到荣耀。我哋睇睇。面对住十字架收耶稣是怎样，耶稣落在一个完全被弃绝的境况里面，我们可以说耶稣你真是惨，你真是惨，三年半来的努力，你全盘的失败，你被否定，完全的被否定，你被唾弃，你被你的同胞要定你的死刑，但想不到而神的荣耀就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。我唔知道今日大家点样去睇，点样去睇，睇挫败，睇你嗰个被否定。如果有一日我哋面对住我哋人生里面一个嘅绝境嘅时候，我哋点嚟睇我哋自己个成败同埋得失？我记得细个时候有听到一个故事，好得意。佢话喺耶路撒冷嘅城外有一座山，山上种满咗各样嘅树木，而喺呢堆嘅树木嘅里边，喺树林嘅里边有三棵树咧，就兄弟咁样嘅，好好嘅。咁佢哋成日倾偈啦，分享佢哋嘅梦、佢哋理想。而呢三棵树都有期望，就系、是、盼望可以为神嚟到去侍奉、去荣耀神。第一棵树好得意，又矮矮瘦瘦、瘦瘦弱弱咁样，永远都吸收唔够水分同埋营养，好恩切切嘅。响呢个恩切切嘅树就话：我盼望我可以喺一个屋企里边能够做一张婴儿床就好啦。咁第二棵树咧，长得高大啲，好强壮，佢就盼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大轮船，可以载游客喺呢个嘅海，喺地中海嚟遨游，去睇下神所创造嘅蓝天碧海。第三棵树长得好扎实，又高又大，佢唔想做婴儿床，佢又唔想做一轮船，因为怕晕浪。佢最好咧，我咧就系、是、做一样嘢可以荣耀神，但系做乜嘢佢谂嚟谂谂唔到。他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可以荣耀神来到侍奉神。有一天来了一樵夫，他挑选第一棵树，硬切切的棵树将它斩下来，斩开一块一块，就卖了给一个客店的主人。这个客店主人看这堆的木头又干又瘦，而且掉在一个山窿里面，留住在冬天去烧它。有一天来一个樵夫，他挑选第二棵树，将它斩成一块一块，就卖给造船的人。这些造船的人没有将这棵大树做成一大轮船，反而将它做成一小渔船。 被加利利一个叫彼得的渔夫去买了去。日日在加利利海那里来到去乘风破浪去捕鱼。有一日有樵夫又来到，他挑选了第三棵树，又高又大又重又有扎实，将它斩下来。因为这棵树特别高大的人，所以嬲上扑斩为两橛，一长一短。一罗马人看到这两条大木头，将它买了就掉在衙门的里面。他们好像掉低都不能为主做什么，不能为神做任何的事。有一个晚上，寒冷的晚上，被丢在洞穴里面的第一棵树就被一个木匠是斗成一个很简单的小床。小床的上面放了柔软的稻草，主耶稣就诞生在这个小床的放在这个小床的里面。他估不到他成为了接载新生君王的一张的小床。几十年过去，在加利利海上的第二棵树年纪老迈，好像我这样，有一天他看到自己的主人跟随了叫做耶稣的。自此这位称为耶稣的不单止时时是做他乘客，四围去加利利海那里，并且有很多次以这个小船为港台向群众来讲道。这个小船终于找到他原来可以侍奉神的一个途径。又过三年多，在放在罗马衙门的里面那第三棵树，有一天他被拎出来，他被一个兵丁将他钉成一个十字架刑，放在一个称为耶稣的身上。第三棵树很痛恨自己，为什么我生得又高又大又重，令到孭我那位的耶稣孭得跌跌碰碰，成身伤痕。当兵丁将耶稣的手和脚用又尖又大的铁钉钉在这棵树身上的时候，这第三棵树发出很痛苦的声音来说，为什么要选择我成为这么残忍这么羞辱的死刑的工具。但是他成为了黏住耶稣亲近耶稣最贴近的一个木头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饮尽了神震怒的苦杯，流尽了他的宝血，而这棵树见证了神的大爱。弟兄姊妹，十字架是一个什么记号呢？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里面，他看到一件事情，他的成功是在他完成神的旨意的里面，是在一个顺服的里面，是在一个忠心的里面。主耶稣看他人生很多个苦难，很多个挫折都成为必然的事情，他不觉得什么那么大不了。既然他来到，他就愿意承担这个挫折，他看这个苦难是成为引上引到进他这个荣耀的道路。十字架经过耶稣基督被挂上去之后，不再是一个羞辱的记号，反而成为一个荣耀的象征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你怎样看成败得失？怎样看荣耀和羞辱？我一起低头，我来祈祷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是失败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，通往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苦难是必然的事情，使我们不要去逃避。主，我们求你给我们看到，我们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之后，十字架不再为一个咒诅的刑具，反而是荣耀的一个记号来。让我们跟随你脚中而行，让我们背起我们十字架去跟随我们的主。求天父帮助看顾我们众人，我们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